对，所以在更多前书15章第7节，传统认为这个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也就是写后面雅各书的那个雅各。你想，没有什么比复活，你看见复活的耶稣更大的，对不对？什么问题都不用说了，就是都不用再问了，对不对？你看到复活的耶稣的话，圣经在这里有。后来，所以当雅各他成为就是基督徒以后，他后来是成为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也就是相当于牧师、长老这样的角色，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所以雅各就是后来主的兄弟雅各，就是有非常重的，在教会非常重的一个分量。OK，所以这是雅各书的一些背景。雅各书。我们上次已经说了，保罗书信以后的大部分的书信都是写给一些教会，他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对，在信心软弱的时候，为什么他们的信心比较软弱呢？那个时候，对，有很多的迫害，对，所以当时的教会就说是是比较。离主耶稣升天已经30、40年，所以就是说，在比较多的迫害之下，写给他们的一封书信。OK，我们看看雅各书，如就是你再翻到雅各书，所以雅各书的写作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教会经历苦难啊，教会的信徒需要鼓励和坚固。所以重点就是信徒的信心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在试炼当中要怎么样？一个真的基督徒的本质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雅各书他讲的这一些特点，如果下次我给你们发那个 note 的话，你会看见是信徒的信心要实践，也就是说，信心这里面有一句话很要我们背，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什么意思？
信息需要行为来表现。
对，你要是光说不做，就说明你不是真的信。所以信徒的信心要实践。第二就是在试炼当中要怎么样？要喜乐，要忍耐。基督徒的真的智慧是什么？就是顺服神的话语。富人对穷人的态度应该怎么样？有两段，雅各提到了富人和穷人，就是对穷人的态度应该怎么样。然后这里面还有雅各书一个很大的重点。还有雅各书有一个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讲舌头，就是特别是基督徒的嘴巴舌头，舌头 OK tongue 应该是怎么样的？其实不是说舌头是怎么样，而是说怎么样， 说话 ，OK， 说话是怎么样的？所以如果就是说，如果你的说话是有问题的话，应该看看雅各书，雅各书有很大的一个部分说，如果我们滥用舌头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后果，或是我们善用，我们正确使用的时候会带出怎么样的问题。所以雅各书是一个非常实际性的，就是说很 practical 的一本书。很多人把雅各书称为是新约当中的箴言，知道旧约的箴言是针对一些很非常日常上的生活，就是说这种生活的智慧，对不对？怎么样理财，怎么样说话，怎么样对待妻子，怎么样对待丈夫，怎么样对待孩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应用。这是在旧约当中有一本书叫箴言，很多父母可能从小就会读箴言给孩子们听，因为这是非常，我们把它叫做生活的智慧。所以雅各书是在新约当中，很多人也把雅各书称为新约当中的箴言，因为它有很多生活的智慧在里面。它可能就是理论性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非常的实际性很强，实际应用性很强。当然不要忘记雅各书是写给谁的，基督徒的。没有主的圣灵在这里面的话，你不能要求一个人去做这些，只有主的圣灵在里面，靠着主的圣灵，这个人才愿意去做，或是有能力去做，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够要求非基督徒，就说要怎么样，就是说，但是我们要要求基督徒要这样。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一周和下一周，我们一起来看看雅各书 ，OK？ 第一段我想。就是说想让大家看的是，就是关于舌头的问题。第三章，雅各书的第三章1-12节，好不好？就是你们从哈兰开始，每个人读两节。
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徒，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六管正环放在麻绳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嘛，船只虽然甚大，若被大风吹动，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板舵的意思不能动。
这样，舌头在白处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嘛，最小的骨头像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看我们白鼠，舌头是个罪恶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卷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猛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我们用舌头充分的弥补无耻。用舌头去做他丈夫神形象的造物，放荡就是说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这是中方的。
全员注意点名，发出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能在能生甘蓝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甜水蜜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OK， 我们看，首先我们看就是第一节，第一节和第二节是这段的起始句，也就是总结了整个这个原则。在这里，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OK， 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们不要做教导的。当时在一种情况里面，就是教会有很多人就是好为人师。OK， 我们通常有这样一句话，好为人师，这是什么意思？对，就是针对这一些人来说的。 并不是说就是比如说哈兰尼是带查经的，就说你就说不要随便就是 volunteer 带查经，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好嚷嚷，好给意见，对，可能就是只说不做，喜欢批评别人，就说喜欢指责别人啊，喜欢自己站在这一个位置上面来判断别人。OK， 所以是对这些人说的，说当你每一次给意见、指责、批评的时候，要想一想，你自己做了没有？因为你要想到你要受更重的判断。这个就好像是回到就是在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里面有一段是什么？
良木和眼中
刺。对，就是当你用什么良器去量别人，神也用什么良器去量你。所以在这里就说这是一个总纲，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是要想一想这一个。下面我们看看，就是他这里说到舌头有什么的特点。对，所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是小呢？就是说我觉得小指头也比舌头要小啊，眼睛也比它小啊，是这个大小的问题吗？
它虽然小，但是它是一个关键，就像您说它能就像这个放在嘴里的环一样，它可以调动全身，就像舵一样，它可以转动这个那个船。
对，但是我想让大家就是这个小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是动作？
哦，就看起来挺小的作用，其实呢，它发挥的能量是非常大的。
OK， 还有没有？
就是它好像咱们这个是小事嘛，我估计小地方就说话比较随便啊。就是说
这个舌头在我们身体中好像也是很显眼，也是个教授，但是其实有没有就是从小有没有就是说好像是就是说时常要有意识的去说话，说话还是你大部分是无意识的情况下面说出来的？对，我们大部分就是不是无所谓无意识的，我们是不是很少去意识去想我说话要怎么样，对不对？对，是不是这样？我们一般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情绪上来了以后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是不是大部分情况是这样？所以就是我想这个小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不太重视它，我们忽略它，对不对？所以你想想就是说好多时候其实你说出来的东西为什么你有没有后悔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有后悔的时候，但是你就这样说了，因为我们就养成习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时候不分场合，有时候不考虑这个后果，有时候我们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有时候当然是控制不住，对不对？这个愤怒上来我们控制不住，所以就是我想这个小在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很重视，我们不是很有意识的去训练或是去考虑我们说话怎么样，但是在这里说虽然我们不是很重视，但是说这个舌头的危害大不大？怎么大法？
信心之火可以
的。我想就是这些都是很比喻性的语言，我想大家能不能用生活的实际的例子或是语言告诉我，就是这个舌头的威力是怎么样？其他人呢？
说好的话也可以鼓励人。
对，这个威力有好有不好，对不对？对，还有呢？会不会破坏关系？
关系。
嗯哼。
哦，会。主要是这个舌头才能破坏人关系。
对， 我想想，就是说有时候就是有多少情况下我们真的是动手打起来的。对，有时候我们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话语不仅是破坏了我和别人的关系，更主要的是他也不尊重自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说一些就是负面的话或怎么样，其实我自己心里很不舒服，我会就是沉浸在这个苦逼的气氛中，让我自己很让我就是越来越消沉。但是如果我就是大声的赞美宣告，选就是说一些积极的话，就会那个什么，你的情绪就会被带动起来，就不会沉浸于这个悲惨的这个情绪。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爸爸是因为什么，反正就是说气氛很不好，然后我就抱着洪文成唱那个耶稣给你平安，大概唱了5遍之后，我的心就特别平安。
嗯哼，嗯哼。这里还说到舌头还有一个什么特点，我们说到他小，就说我们大部分人都很不重视他，很忽略他，很不在乎，不会训练自己说话怎么样。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危害很大，他的威力很大，就说他好的积极的影响很大，他坏的影响也很大。第三个特点呢，第七第八点，对，很难制服，很难制服他。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当你就说过去，从以前小的时候到现在，就是说你觉得一般人给你的评价，那当然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啊，所以就是我们就想一想，我们配偶给我们的评价，我们孩子给我们的评价，或是我们同事给我们的评价，我们说话怎么样？你有没有善用你的舌头，还是滥用？
我妈妈给我的评价就是说，我对别人说话都和颜悦色，我就对他很没用。一般都是白
我不知道你们 come comfortable， 就是我们在这里往深里说一说，因为就是说可能不一定只是你们家的问题，我想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家里的问题就是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对外面的人就是可以善用舌头，但是在家里的话就容易滥用。
我考虑
后果，
家里不怕出现
你说可以像他们家的人，就是说可以跟对方说一些平时不跟朋友是说一下，但是因为你们俩就是亲近，你就忌讳，你说了他说了这话吧，你也不会恨他，你也不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可是你跟朋友说的话，你要是说那么直白，或者说那么难听的话，那可能这回他就没得做了。就是你比较放松嘛，你在家里。
嗯，那家里有没有会因为舌头的问题引起分裂的呢？
肯定啊，很多分裂。你说了都不用动手，什么时候？这舌头的威力比你武力还那个什么呢？还大。
就是不能因为太熟，不能因为真的，这个关系已经很亲密了，就很随意滥用舌头。有些时候就觉得，哎呀，不在乎嘛，自己家里的。那我就放松了，我就敢说，说了也不会带来太大的那个坏的结果。实际上，长此以往是会带来，肯定。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是
容忍是也是有度的。
有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我有权利，就是我可能比如说，哎，是你或者我同伴 ，OK， 那没关系，因为我没有权利要求你做饭。那如果是朋友他不刷碗，我觉得我有权利呀。
去说他，所以就是当有这个当我这个想法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我就不需要人了，我就会就是想怎么说怎么说，因为我站在我觉得我在站在我就会这样去说，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应该就是说啊，因为我记得讲的就是说神给你的什么都是恩典，神给你的帐篷是神给你的恩典，不要去就是呃逼我不要去就是说带领这个事情要去保护他。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那个你说话就是不计较后果，就是说哪怕我知道我说了，他肯定会伤心难过，他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不 care， 因为我不在乎，因为我当时也记得什么，我已经这么难过了，当然不让他好受。就是这个是因为我自己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罪嘛，就是说。当我受伤害的时候，我一定要去这个，让这个我不舒服这个东西也不舒服，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作为普通没有认识，我觉得我没有认识的时候，作为原来的老我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一定要能够维持较高的这种，但是真的是发现这个之后是要就是说啊。说话的时候先想到自己会怎么说，要不然的话，当时你感觉你骂他之后是解气的，是把他给压制了，但其实是两个人的关系后来特别好。因为这个话说完之后，可能是那个当时你说说只要两秒钟，但是可能是两个月之后都不说，那么好久以后他还记得这个话，是什么伤害？
对，有时候为什么我在想，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害怕失去外面的朋友，但是不害怕失去家里的人呢？
像我们，害怕得罪人，害怕得罪
神，对，对。
爱自己，都会包容自己，都会原谅饶恕。但是就像我们真的从来没去想过的，真正的发出那个后果，那是。
对对对，其实应该调过来，就应该是对家人更用心，对不对？就是更用心，对。那怎么办呢？
说到
点
的话，听你的事，要对别人有益处。
在家里
。我的体会就是，我以前就是一个特别直、特别狼吧，然后别人的话说，就是说我说话特别直、特别噎人，就是尖刻比较，就是跟妈老说我从来就是说话没有吃过亏，但是跟他呀，我对外人就这样，对外人吧就特别大度，对别人还特别好，但是对他来说就是寸土不让，针锋相对。但是我认识主以后，我觉得那一场对我的这个触动很大。我觉得就是说，我说的话让他舒服，为什么我让他舒服，我自己也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为什么让他那么难受呢？噎得他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哈，你就是对别人这样吧，你想着这个主曾经这么说过。其实是应该是照着做的，一开始可能不会那么感觉，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一点一点的就会改变自己。然后我觉得我发现现在我比原来会说话了，比较不让别人不舒服，或者是噎得别人受不了啊什么的，就是比较能考虑对方的感受。就是我就是说对我的家人啊，当然对外人基本上不会那样，就是说就我觉得自己。也在这方面也
加了很大。嗯，对，对，还有没有？
我觉得是说，两个人的关系也好，或者是家人、外人关系，其实我们看重的是，刚才你讲的，我讲了一点，就是说跟外边的人非常和气啊，能够有这种心去尽量去维护这种非常好的关系，而第二点，反而就是说是。非常的，第一点就是说是这个还是就是特别小的，认为这个事情特别小。
嗯。
其实呢，就是本身认为这个事情小，但是你不知道对方认为这个事情小还是大。
嗯。
这是一点，另 外呢，我有些经验就是说，这个关系是不是你最珍贵的东西？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是非常需要去呵护的东西，你不忍心去破坏它。就像我们有一个家里有一个宝贝，那你这宝贝你把它要放在非常一个特殊的位置，而且呢，你要经常的去看它有没有灰尘啊，会去收拾啊，会去怎么样。但是如果你看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很宝贵的，随便放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的方法会很大吗？那么有关系也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家里的关系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把它看成是一个最至少成为我们最好的一层关系的话，那么肯定不上就被不是干了，就被你就破了。
很好，还有没有别的？其实你没有发现我，其实我们说了那么多舌头的时候，就是不要忘记第一节，因为第三章第一节其实是个总纲。其实我们为什么，其实就是跟第一节我们这个不谦卑，这个好为人师是有关系的。其实是这种心让我们说出了很多破坏关系的话。你想，如果我认为你应该这样做，那是不是我就是站在一个法官的地步上面认为你应该这样做，你没有做，是我的责任告诉你，你错了，是不是？或者就是说，你看我看见你这个罪，我要说，是不是？其实通常你说话出来特别伤害，大部分都是自己站在一个法官的角度上去评判这件事情，你错了。然后大部分我们都很委屈，你为什么不听呢？我是为你好。其实你想想，就是说第一节很关键，就是因为就是我们的心不对，所以我们说的话才不对。我相信就是我本来想再花点时间，但是可能就是说我们说话造就人，其实并不代表我们不说出自己的意见，不代表我们不说真话，但是这个心影响了你说这个话的语气态度。就是这一个，其实不是话的内容，是语气态度，更多的时候是这个语气和态度伤了人。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回到第一节的话，就是想想就是如果就是今天我在家里面，就是为什么好批评好指责，是不是我的心就是我里面有骄傲，有不顺服的地方，就是是我就是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只看见别人的问题。所以第一节是总纲，不然的话其实我们觉得都是技巧，怎么样说话，我们第一处理的应该是什么？心。主耶稣说我们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跟你说你憋不住的，如果你只是学习技巧，沟通的技巧啊，讲话的技巧啊，这个绝对憋不住的，没两天你就原形毕露了。我跟你说，或者是别人再碰你两下你就原形毕露了，一定是我的心，就是一定是。所以就是我们要学习控制或是善用舌头，第一个就是学习处理我的心。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就是学习沉默是有很大好处的，因为沉默帮助我们先处理我们的心。所以学习就是退下来先沉默，然后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就是记住，真的是今天你想想，你在思考默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对，有时候就是我们口里说出来，是不是就是我真的是在心里面论断了这个人啊，在心里面已经给这个人下了一个结论了。
就可以发现，我就应该是实现什么，就是说先沉默吧。
啊，对对，我的意思就是对。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孙他是有一次他挺生躁和气的，特别想说，但是他没有说，他就是说他知道他那时候他肯定会杀人，然后就一直到等了好久，他又听他的时候，然后他才说这个事情都非常好，
嗯，
然后是心先找到。
对对， 当我们沉默下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第一是省察我们自己，然后就是我看我自己里面的罪，然后再看我这个说的动机，然后再求神的智慧让我怎么说。通常你这个步骤就是走一遍的话，通常你说出来的话啊，就不至于像刀一样刺在人的心上，这也是帮助我们能少后悔一些。所以就是说啊，对，沉默祷告 OK。 好不好，我们就是花点时间，我们就各自安静，就是就是求圣灵帮助我们。第一就是说在圣灵面前看看我这个星期在舌头上面有没有犯罪。不要以人的标准，以上帝的标准，以神的标准，我舌头上有没有犯罪，当时有没有抱怨，有没有无理指责，有没有论断，有没有说诅咒的话，然后
有没有
大喊 OK， 有没有说谎，如果有的话，我们先在神面前认我自己的罪，然后我们再想想我们有没有委屈别人伤害我们的地方，别人的话像刀一样刺在我们心上的地方，我们求神给我们怜悯，能够得释放，能够饶恕。所以就这两个功课好不好，我们先认罪，先认罪，然后能够然后接着求神给我们饶恕的心。我们一起安静好不好？